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说到保罗，他原本他是计划要去亚细亚去亚细亚宣教，竟然会受到圣灵的拦阻。那么后来他又想说既然去亚细亚不成，那我就往庇推尼去。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看圣经的后面有这个地图那么我们看使徒时代的那个地图，你就看见了，或者是看保罗的这个宣教的那个地图，你就会看到他的路线。他本来想要去亚细亚，亚细亚是所谓的当时的撒玛利亚的一个地盘哈。那么使徒行传1:8说，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必得到能力，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再深入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所以撒玛利亚可以说是超过了犹太人的境界，是在一个外邦人的境界。所以亚细亚就是在犹太全地之外的一个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境界。所以他想要深入到那个境界去传福音，竟然圣灵会拦阻这个是少有的事情。那么后来他又想，那既然神不要我往这边，那我就往右上角，往庇推尼的那个角落去那也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地盘。那么他想往那个地方去，不料圣灵又拦阻他，所以他就想说，那既然这边不行，那我就往这一头去，右边不行，那我就往左边去。所以他就想往特罗亚去，但是没有想到神就让他在夜间的时候就看见神要他看见的异象。看到什么异象呢？就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马其顿人就是要过那个海到另外一个岛哈。那么那个是一个马其顿的一个所在。那当时马其顿是一个通往欧洲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重地哈。那么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枢纽也是一个贸易商业的一个重镇哈。所以神大概就是要他在那边传福音，因为那边来往的人多，交通方便，所以那边信福音的人很快就会把福音传往世界各地去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保罗当时不明白，那么后来神让他看见这异象之后，他就知道了，他就明白了，然后他就顺服了。所以这是让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一个经节那么原来神的意思是要让他前往马其顿去宣教。那我们就来看马其顿的意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是一个爱的使命。感谢赞美神，当年使徒保罗他看见并且接受了马其顿的意象。如果他定义往自己的计划去的话，那么他就违背了神的心意，那就很可惜。因为一个属于神的人，不是说我们为主做的工作，那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对的，我就是要这么做。很多人一头就栽进去，觉得说我是侍奉神嘛，我去那边宣教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什么不对呢？我都计划好了那我就去。但是他必须首先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条路、这个计划、这个使命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神的美意？神是不是与我同行？如果是，那你去，神与你同工，神加力量给你，你做的事工会有很美的果效。 但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一头乱冲的话，神不与你同在，那么你可能白搭了，做得要死啊，可能遇到很多的拦阻，但是神不帮助你啊，那你就是精疲力尽，而且又徒劳无功哈。所以很感谢主，保罗是一个充满宣教热心的一个人，虽然他有很多的计划啊，就是一直就是要把福音向远出去传，但是神也让他学功课啊。那么不是按照你的热心，乃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感谢主，保罗他明白，他就顺服了，然后他就乖乖的啊，就到了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那么福音很快的就从欧洲往世界各地传开了。那么他在马其顿的时候，他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我们看见欧洲的教会那么都是根源于保罗到了马其顿传福音，然后往外传开哈。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的教会后来他们差遣了以巴弗和保罗同工，那么出去又往更远的地方去宣教。那么我们也看见保罗所建立的腓立比的教会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从头一天一直到如今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开始他们就很清楚知道他们的使命，他们的意向，所以他们就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他们就一起把福音不断地往外来传开。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怎么样呢？那么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中心，因为使徒保罗他见证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主的道从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已经传扬出来了，所以这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保罗在当地所建立的教会呢，他们都有很清楚的意向，都有很清楚知道神对他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宣教，就是要把福音来传开。所以弟兄姐妹，福音就是这样子，从欧洲然后传到了美洲，然后又从美洲逐渐的传到非洲，传到亚洲来。那么我们当中可以说我们都是马其顿意向所结的一个果子，感谢赞美神。今天普世的华人教会现在都觉醒了，过去一两百年我们总是在领受，总是别人来向我们传福音，今天华人教会已经觉醒了，我们也开始学习美国教会，学习英国，学习欧洲，当时他们怎么样热心把福音传开。所以现在中国教会不管是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这个大陆也好，他们现在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不是说福音往外传到我们这边就变成好像就死在这里，就停留在这里，就不往外传了。如果福音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不往外传出去的话，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就有祸了。这潭水就变成死水了，要让它流通的啊。我们怎么样领受，我们就要怎么给予。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要白白的施舍，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感谢主，今天华人的教会已经开始在为宣教祷告，也为宣教奉献，也为宣教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师到各个地方那么去传福音。今天有很多呼求的声音充满在我们的四周，但是有人听到了声音却充耳不闻，有人看到了异象却视而不见。那么最近在中国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有一个小女孩被车撞了那么倒在路旁奄奄一息，在那边哀哼，有人看见了却视而不见，有人听见她的哀哼却好像不理会，没有人走进去关心她。那个摄影镜头照到那个场景，好多人在那边经过，好像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理会，好像不当一回事情。我们看到一只狗受伤，我们都会想要去看看这只狗是不是还可以能够救活，何况是一个人，何况是一个小娃子。 但是竟然有好多人在那边经过不理不睬。哎呀，这个事情发布出来就震惊了世界，好多媒体就在批判人的良心为什么如此麻木，为什么麻木不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人心为什么会如此，人的良心到底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马其顿的意象也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挑战，我相信也是教会里边弟兄姐妹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要跨出自己的安乐窝，我们要离开自己的本地本乡，我们要往未得之地去，我们要往陌生的地方去，我们要往危险的地方去，我们要往那些会攻击我们、会拦阻我们、会甚至会杀害我们的地方去，去那边传福音，去帮助他们。这是一般人按本性来说是绝对不愿意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事情。在加州有一位姐妹，那么她原来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后来因为被她的员工倒债，那么员工捐款逃跑，就搞到她后来就只好四处去躲债，她带着她自己的一个孩子，那么就过流浪的生活。在她最不如意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些基督徒，基督徒很关心她，很爱她，帮助她，带领他信主，他不愿意。结果经过一段时候，他实实在在他的心心窍一直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在叩他的门，后来他终于感动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那么有一次他到外面去找工作，他身上带着20块钱，也是弟兄姐妹爱心偷偷塞在他的口袋里。那么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经过一个城市，就看见路旁有好多的 homeless， 好多的流浪汉坐在那边孤苦伶仃。那么天气很寒冷，他没有东西吃，就他就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动，旁边有个人在卖热狗，他就拿那个20块钱，他就要跟那个人买热狗。他说请你给我20块钱的热狗。结果那个人看了看他说，你带着一个小孩，一个富人家，你吃得完20块钱这么多的热狗吗？他说不是，我是要分送给那些 homeless 的。然后这个小老板他就看见他穿的衣服也不是很体面，带着一个小孩子可怜兮兮，看他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弱女子，那么他竟然有这么大的爱心。结果这个老板感动了，他说你20块钱收下吧，我来奉献好了，我来奉献好了。结果那一天他就大概他就奉献了100多块钱，煮了好多这个热狗，就招待那些 homeless 的人吃。那么这个人就受到这个妇女的一个爱心的感动，他就经常这么做。后来听说神就报答他，就祝福他，有2-3年他已经开了好几个店铺，原来他是推个车在路边在那卖热狗的，但神祝福他，结果他竟然开了好几个店面。有一次那么他又走在一个街道上，那么也是一样看见有好多 homeless 的人在那边，他就对他们特别有负担，因为他自己原来是个大老板，很体面的，但是他也经过那么落魄，要跑路要逃债，也在那边过流浪生活，他就特别体贴那些流浪汉。那么他就看到有一个废弃的一个房子，他就想说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整理整理，能够成为一个中心能够在这里设立一个中心，能够经常能够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么让他们至少有一些饭吃那么有一些生活用品可以赠送给他们，那多好。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他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后来神就透过各种的方法，那么也有几个人来支持他，后来这个一个废弃的一个房子竟然就成为一个救难中心啊，那么就帮助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homeless 的人。那么她是一个弱女子，不是她很有钱的时候神要她捐钱来帮助他们，乃是在她最落魄最穷困的时候神感动她，她仍然愿意把她仅有的一些拿出来帮助那些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神啊就大大的赐福她，使用她，也借着她的奉献，那么就使很多人因着她得到祝福，就好像那个献五饼二鱼的那个小童子一样。那么只不过就是妈妈给她预备的一个小便当，五个小饼啊，那么两条小鱼啊，那么就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便当，但他愿意怎么样奉献出来交给主，那么主就把它拨开，注谢了，拨开的时候，那五饼二鱼竟然能够满足5000的大男人，甚至1万多的人的一个大群众，不但吃饱还有盈余。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啊一个见证。最近啊轰动全世界的啊这个林书豪啊，原来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一号人物，但突然间冒出来啊，他打篮球打得这么好啊，这个7连胜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有才华的一个球员，但是他一点都不骄傲，他甚至于抓住机会，他就要表明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那么他一点都不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为耻，他反而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为荣啊。那么很快你看看媒体一报道他，很快大家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将来想要当牧师的一个人。那么最近有媒体就在问他，就很关心他，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他将来对女朋友的一个要求的条件是什么啊。那么他就讲了，他说我还没有女朋友，但是我希望我将来的女朋友呢，她一定是要一个基督徒啊，第二呢她一定要有爱心啊，第三呢啊她一定要能够帮助弱者，要同情弱者，帮助弱者啊，第四呢她一定要低调，因为她知道她很出名啊，但是不能够骄傲，不能够好像炫耀什么哈，一定要低调，要谦卑的意思哈呀。所以可以从他的这些条件里边看见他的为人，看见他的性格哈。那么也有媒体问他说你将来你想要做什么，他说当然我是打球了，但有一天我不能打球的时候，那么我最想做的就是当传道人，当牧师啊，那么要么我就是去做慈善的工作啊。那么他很同情弱者，他很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么他要当这个慈善工作的志工啊，他愿意默默的啊去行善，去帮助人。那么最近我们也看见一窝蜂啊，那么甚至有好多的厂商想要请他做代言人啊，给他的那个筹码高到会吓死人啊。那么有人问他说，你请他你是给他多少百万呢、啊、他说哪里是百万啊，是上亿的呀。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他的身价突然间啊真的是高到吓死人。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现在的年薪是球员里边是最低的，还不到百万，对不对？但是很快他就会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对不对哈？我们看到有好多的球员，他们有钱的不得了啊，那么几千万、上亿的年薪，我们不晓得他们钱花到哪里去，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相信，这个书豪他一定会为主奉献，他也一定会把这些钱用在神的圣工上。我们希望他将来他真是啊能够为主做很美很大的工作。那么第二点啊，我们看马其顿的意向是渐渐扩展的。马其顿的意向是一个扩展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呢毫无疑问的扩展了保罗的心胸， 扩展了保罗的眼光，也跟着保罗的工作，也因着他的眼光跟心中的扩展而扩展。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眼光，好让我们的心胸也能够扩展。我们胸怀世界，而不是只是我们胸怀 Dorm 也不是胸怀这个三角区而已。我们希望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胸能够跟着神，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望眼全世界。求神怜悯我们，扩展我们的眼光和心胸，不要只单单顾到自己。保罗若没有接受马其顿的意向，那么我相信今天的福音可能仍然在中东那个地区打转，了不起也还在欧洲那边转，就不会转到亚洲，不会转到非洲，我们今天就没有福音可听。因此一个在关心上被主扩展了的教会，一定就有属灵的一个新的容量，这个容量扩展了，神的恩典就会更多的临到了我们。因为神说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要白白的舍去哈。所以如果我们有给别人的，神就有更多来给我们，如果我们紧抓着不放，那神就任凭我们了，神就不会有更多的祝福临到我们。在加州有一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定下目标他们就说我们要重视宣教拆传。当时他们的人数不到100个人，他就说我们全年的收入这个 budget 30%的经费，我们一定要放在宣教拆传的上面。结果他们的会有大家都支持，很奇妙。那么他们虽然给出30%，但是神还是让他们的经费不但没有缺，反而更多的人奉献。那么他们现在呢他们的奉献已经提高到50%，提高到50%，他们的教会不但没有亏损，反而更加的蒙福。他们不但是经济蒙福，他们的人数也上涨，他们现在人数已经很快已经成为一个1000多人的一个教会。我们再看这个马其顿的意向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一个意向，那么他的回报是无可限量。有一首诗歌曾经感动很多人的心，他讲到有一个人有一天他上了天堂，他看到了好多他所认识的朋友来迎接他，他也看到他的亲人来迎接他，他非常开心。后来他看见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走过来了，那么很兴奋地握着他的手，那么对他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是我一定记得你，因为你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主日学老师。他说就是在我们每次上主日学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我们祷告。有一次你呼召的时候说有哪一位小朋友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么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愿神赐福你。那个时候我举了手，我蒙恩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会在这里，我要感谢你。那么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走向他，那么很兴奋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你大概不记得我了，但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访我，来安慰我，来鼓励我，为我祷告，带给我很大的安慰。那个时候我决定相信了耶稣，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我要感谢你。然后又有另外一个黑人也走过来了，也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你一定不认识我，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你在你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宣教的年会，你们请了一位宣教师来分享见证。那在那一次的宣教的一个聚会的里边，你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是呢你尽你的所能，你把你口袋的钱你都投上了，那因为你的奉献，福音传到我们的地方，那我有机会听福音，我信了耶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上来感谢他，虽然说在天堂里再也没有眼泪，只有感恩，只有赞美，但是这位弟兄 他再也忍不住，他流下了一个感恩的眼泪，也流下了一个忏悔的眼泪。为什么？因为他想到他在世的时候，虽然他做了很多美事，其实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因为他也曾经为他的奉献有所舍不得，他也曾经为他的服侍占了他太多的时间，那么也有一点懊悔，所以呢，他就想到说，没有想到当时我所做的一点点，竟然能够有在神的国度里边有这么大的影响，能够对一些人的灵魂有那么大的祝福。他说，如果早知道的话，我绝对不会抱怨，我会尽我自己所能的，会更多的奉献，会更多的来摆上。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因为别人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有恩典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今天不是该轮到我们将这个恩典带给别人的时候吗？那么世界到处都有马其顿的呼声，我们需要有马其顿的意向，我们需要有宽广的心胸来扩展我们的侍奉，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这是我刚才所分享的见证。世界到处都有马其顿的呼声，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接下来我要谈到德东的呼声。那么在德国呢，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中心。那么在1990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东德呢又开始进入了市场的经济。目前德国虽然是欧洲最大的经济实体，那么除了俄国以外，那么德国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东德因为过去常年是一个共产的国家，那么他们在经济各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失业率很高，生活水平呢远不及这个西德。那么在属灵上呢，在德国可以说是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重地，是一个宗教非常复兴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却也落寞了那么也贫乏了，远远不及北美。全国人口有三分之一是属于路德宗的路德会的 Lutheran， 那么另外三分之一呢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独立教派那么在德国可以说是少数的。那因为他们过去是一个共产国家他们有很好的福利，可以说就是说他们的大学生读书都不要钱的，所以中国留学生近年有很多人就去占这个便宜因为有这么好的事情，他们也不拒绝国外的留学生，所以他们每年大概有4万人去申请，大概被接受的有1/2。中国留学生在当地成为是一个最大的增长最快的一个外国学生的一个团体。那么德国官方因为经济的考量，因为他们经济不好，那么他们就考虑将来要限制入学的这个数量，入学者的数量，而且准备要征收学费，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将来去那边留学的学生呢一定会越来越减少，所以那么去那边读书的这些学生的家长不一定是很有钱的，当然也有很多是很有钱的，但是有很多的家长因为要让他们的子女出国去留学，那么虽然是不要学费，但是他们还是要有住宿他们还是要付给中介公司要包办他们子女要申请入学许可签证补习德语要买这个机票安排食宿等等那么仍然要付出昂贵的一个代价，所以他们就借了很多的钱 付了很多的债，相对的他们对他们的子女也一定有很高的期望，盼望他们好好的读书啊，那么若干年之后你们啊能够啊待遇归国啊，啊能够回国以后有一份好的职业。所以无形中呢，这些父母亲给予这些孩子也有不少的压力。所以东德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他们年纪轻轻就远离家乡，他们有很多的困难，他们压力也很大，在德东啊物质也不是啊那么丰富，他们多数人感觉到心灵空虚，漫无目标，因此他们为了省钱，也为了重情，他们男女朋友一结交，他们就同居了。那么同居就会产生一些对堕胎的一些的问题。那也有很多人染上吸毒，很多人无聊，他们也在那边赌博，所以他们就好像流离失所的那些迷羊一样，他们很需要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有人能够用真理去指引他们。所以何等盼望有朝一日这些人他们能够信主，在灵性上能够打下稳固的基础，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和见证将来他们可以回国的时候深深的影响整个的中国社会大众，也能够加速来推动中国的福音化。那么这是一个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个良机，不晓得这个黄金时机还会有几年啊？也许过两三年慢慢就失去了。所以这是一项无比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投资。那么明天我和师母就要去德东短宣两周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好几次去德东宣教，前年黄长老夫妇那么也曾经去那边宣教，后来喜玲姐回来之后，她又有感动，她又去了一个多月去关心那些学生。那么去年吴维华他们夫妇那么也去那边宣教了两三个礼拜，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吴维华已经是带病了，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生病了，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跟小慧姐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他们仍然愿意能够把握最后的一个机会，他们愿意去关心去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在那边也为主结了不少的果子。那么在德东，我们知道他们有几万个学生分布在十几个校园的里边，那这些学生他们实在是需要有人关心他们，需要有人爱他们。在那里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华人教会，也没有所谓的基督徒的家庭在那边能够开放能够接待他们，没有，不像我们这边，我们有这么多家庭，我们举目可见好多的美国教会，但是在那边呢，那边的教会我们知道早就没落了，早就关门了。那么他们的教会根本不热心宣教，所以如何指望这些学生能够有福音可听，能够信靠主呢？如果我们不去传，我们就眼睁睁看见那些孩子那么到了德东几年在那边读书然后就回去，什么可能他们得到了学位，他们可能得到了一些工作的机会，但是在灵性上是一场空虚，是交白卷的。所以那么有一对长老夫妇他们去过那边，看到这批学生的可爱，看见他们的可怜，所以那对长老夫妇本身也有癌症，但是他们就把美国的房子卖掉了，他们就常年居住在那边，就去关心那边的孩子。所以好多年下来，他们不断的呼吁，不断的邀请，那么有几十个教会就逐渐的就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事工的里边。那么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不断的差派弟兄姐妹去做从事短宣的事工。去年丁长老也曾经来过我们这里。那丁长老呢，那他是每一年他跟他的太太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是奉献他们的时间投资在学生的当中。他们就住在校园里边，就跟学生就生活在一起，每天开放他们的家庭，每天煮饭菜请他们学生来吃所以就这样子跟他们打成一片，就这样子把福音传给那些的学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远处这些学生的需要，他们也发出马其顿的呼声。那么现在我们过去在这个Nashville 的时候我们那个是天纳西州还有 Georgia 这个还有这个阿拉巴马州甚至南卡州，我们有几个州，大概有八九个教会，我们就成立一个美东南的一个策委会，每一年我们办一次福音营，办一次基督徒营。那么我们这个策委会大概有八个教会，我们都受到感动，而且大家都同心合一的愿意把教会每一年的收入的1%，可以说每一个月的1%了，就是奉献来支持这个德东的宣教的需要。那目前他们也一直希望，因为那对老夫妇年纪也越来越大了，都已经上80了，80几了，那么又有癌症，常常要回美国来看病，他们也知道他们越来越做不动了，然后他们就希望将来有一对宣教师能够去接棒，他们也为这件事情在祷告，盼望将来有更多的宣教师能够在那边长远的来帮助那边的学生的工作。所以请我们为这个事工来祷告。现在德东正在下大雪盼望弟兄姐妹也为我们来祷告，希望我们去那边做工不会受到雪的影响。那么这个牧师也有肾结石，那个医生告诉我回来之后我要再做一次的手术，我希望在去德东的时候不要发作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么最后我要问，谁是你的马其顿人？你是否听到马其顿的呼声？那么你是否听到这个德东的呼声？马其顿也可以是我们的同胞，你有没有听到中国大陆的呼声？中国大陆的同胞遍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地方不要说外国人了，单单我们的同胞就遍布在世界地级了呀，各个地方都有华人，那么但不一定有福音可听，不一定有宣教师在他们的当中。那这些同胞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关心他们？那么但愿我们在未来在宣教的事工上我们都有份最后我要请黄长老到前面来，我也请师母到前面来。那我们要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也请黄长老为我们祷告也请你们那么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去不是去观光不是去旅游，乃是去关心那里的一些学生能够把神的爱能够去分享给他们， 乃是把神的祝福能够带到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很需要你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不是说哦，那是牧师的意向，那是牧师的负担，牧师自己去就好了，我们可没有那个负担，我们可没有那个责任。不是的啊，我们去那边作战，那我们需要你们后方能够用祷告来托住我们，来支援我们，来与我们同工。所以就算你们没有去，你们也一样啊，就等于你们去了，你们支持我们等于你们去了，你们跟我们是一样在神的面前合作，同心同工来为主做工，好不好？我们就请黄长老。
事务在哪里？请各位起立。
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父神，你的仆人使女跪在你的面前，因为他们明天就要被差派到德东去，那个地方现在非常的冷，今年欧洲的冬天特别的冷，而且下雪下的很多。主啊，这一路祈求你真的是保守看顾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不但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那个地方，主啊，他们也带着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祷告，主啊，到那个地方去。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你预备他们所去的那个校园里面的这些中国的学生，他们的家庭，你预备他们的心。主，他们有多少的困难你都是知道的，主啊，他们活在这种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主啊，他们在里面挣扎你都是知道的，主啊，他们没有听到福音，他们甚至抵抗福音。主，我们就祈求你预备他们的心，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从实心变成肉心。主，我们就祈求你，当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来到那个校园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的是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主，我们就祈求你在这里大大的使用你的仆人、你的使女，在那个地方大胆的传扬你的福音。主，也造就那边少数的一些信徒，主啊，你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激励。主，我们在这里也是特别的祈求你来保守看顾。主，因为我们这次我们牧师师母他们是自费到德东去的，主，我们就祈求你让我们的整个的会众，如果在这一个宣教的工厂上面有负担的话，主啊，我们就为他们的费用来做奉献。主，我们就祈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的会众，这让我们这个会众在这次我们牧师师母到德东去宣教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一起来荣耀你的名字。我们求你来保守祝福，来看顾他们明天的行程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欢欢喜喜的去高高兴兴的回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请坐。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 CCMC 福音教会成立的时候，当初最重要的一个意向就是做学生工作。学生工作又是比较辛苦的，说实在，你一不小心不注意的话，弟兄姐妹两三年就流动一番。像我有时候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二弟兄姐妹的名字都已经叫不出来，真是非常非常的惭愧我们这里学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教会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教会，我们对学生的工作真的是有很大的使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请施献的同工出来。
那么